蓬京傻了眼，习近平出大事，南韩沦陷。六四凌晨，中国网民冲塔，全蒲唱隔陵兰，美军指挥权巨变。卫星照揭俄受重创，乌克兰获呢国暗咗，英国国防开支重大转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中共权斗的消息甚至惊动美国总统川普，南韩总统大选关系美国印太战略。专家认为，虽然是亲中共的李在明当选，但川普有绝招应付。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六月二号飞大北京，开启为期三日的紧急访问，作为普京坚定盟友，在俄罗斯重要军事资产被乌克兰袭击时紧急访华。普遍认为卢卡申科肩负为普京传递关键信息的使命。白罗斯的官方报道说，北京要举办卢卡申科与习近平之间的家庭会议，而非正式形式会谈。这个预告就已经打破惯例，事实走向就更加诡异。直到三号深夜，中共官方亦冇通报高层接见卢卡申科的消息。时评人唐正远说，习近平可能四中全会要落台的事传到满城风雨。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由公众面前消失，就显得尤其反常。其实说明中共高层内部一定是已经出了一些重大变故。希时账号观场观察室超明说，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更重要的团访问中国，习近平居然亦没有出席接见。卢卡申科是总统，按对等原则，习近平没有理由不接待，但他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习近平之前在河南视察，身体不错，不可能因为健康原因还失踪。习近平显然出大事了。就连美国政府亦是打探消息，川普政府最近再三放话要同习近平对话，最近一次是在这个礼拜一，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话俾 CNBC 知，预计川普总统这个礼拜就会同习近平直接会谈，只有在双方团队已经基本倾妥的情况下，才能够将两个人的对话时间明确在一周之内。但6月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外交部例会上就不承认，说没有可提供的消息。不单止这样，林剑还开始攻击美国，指责川普批评中方撕毁承诺是毫无事实根据情况下对中方的抹黑。林剑的语气怎样听都不像习近平准备和川普对话。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新闻大破解中分析说，川普是在试探习近平到底还有没有权力，美国要确认情报的准确性。如果现在已经是反习派掌权，习近平只是做样的话，那反习派不会给习近平接川普的电话。所以川普一直这样放话，其实是在逼中共内部亮出底牌。到底现在是习近平掌握大权，定是习近平只是做个样，中共内部是人家拍板？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礼拜一接受霍士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担心中国内部发生了一些事，所以先至暂缓向中国征收高关税。张家敦亦话，而习近平已经失去和美国打交道的权力。不知大家怎样看习近平的消失？欢迎你留言。不少人认为中共内斗大局已定，不过姚成在台湾网红白炯的节目中说，习近平不会主动落台，他得罪这么多人，落台处境一定会很惨，习近平会垂死挣扎，六死垂手都很难说。习反击的最后底牌可能就是他还有军队基层控制权，张又侠能够控制军队高层，但就没有控制住军队基层军队治安。张又侠亦需要一场战争来有效管控军队。不过姚成认为张又侠不会选择进攻台湾， 更可能瞄准外界不容易介入的壮男。中共政坛和印太局势都充满变数，连美国在印太的传统盟友南韩亦都出现重大变化，立场亲中的李在明当选下届总统，前川普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在战情室中形容李在明胜选是南韩沦陷。班农说，习近平会认为北京将重要的资产南韩收入囊中，是在日本和台湾的心脏处插了一刀。在这种胜利的感觉下，北京不会对美中贸易协议感兴趣。不过在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看来，情况没那么恶劣，因为南韩国安依赖美国。他说，我认为李在明即使态度上希望极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同北韓的關係，但是當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利益相抵觸的時候，南韓應該會令國家安全利益在經濟利益之上。換句話說，未來和美國的關係亦不至於完全的關係惡化，更何況彼此之間安全合作關係有非常長久的根基。但美国已经视中共为敌人，川普会允许南韩在美中之间两头落住吗？吴家龙认为川普不可能接受这个，而这种局面对台湾有利，为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阻止南韩向中共倾斜，川普肯定会好好打台湾牌。制约李在明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必要时川普会直接抽调驻韩美军投入台湾的防卫，川普亦可能直接同金正恩打交道，甚至同北韩建交亦话唔定。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对镜新闻话，虽然南韩总统人选影响美国印太布局，但川普总统有绝招应付，这个就是通过贸易谈判逼大家选边站。第一个和美国签约的英国就在协议中承诺不同非市场国家做生意，这个被认为是排除中共的条款。未来美国和南韩、日本等的贸易协议可能亦会纳入类似条款。南韩如果签了协议，就不能够继续和中国做生意，所以川普是要求各国作出选择，你究竟是要美国市场定是要中国市场。接下来就看南韩总统有没有可能抛弃美国市场去屈就共产中国的市场。讲到这里，不知大家怎样看南韩大选结果？欢迎你留言。今年是八九六四事件36周年，不单止中国大陆严禁讨论六四，连香港亦不再有维园烛光。不过四号凌晨，中国百姓在网上开始冲塔，海外社媒流传截图，在中国的学习通 App 上，时间啱进入6月4号，就有人发文说，来了，兄弟，包准时的。还有人提问，今日是什么日子？配图是天安门广场上一排四只巨型黄鸭，鸭子前面站着一个着恤衫的人，神似六四坦克人。亦有人贴邓小平等开枪的相片，配文是工人工资要按时发。有网友发玩具坦克的相片，并问话，请问今日你要来点坦克吗？甚至有人直接发图，内容是坦克开上长安街，学生在天安门城楼前打不自由无宁死的横幅等，配文是铭记历史，缅怀前辈。海外网民议论说，深夜的塔楼成了最红的打卡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六四入狱17年的董胜坤曾经说过，普通人才是这场抗争的主体，六四时董胜坤就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市民，刚刚退伍，在印刷厂工作，3号晚上他亲眼见到戒严部队开枪，鼓足勇气骑出来拦军车，劝驾驶室入面的陆军少校不要用枪口对准人民。后来因为烧军车入狱17年，镜头亦记录下89年5月21号中共颁布戒严令后，普通北京市民带头用路障阻止军队入城，并劝说军人不要镇压学生。 在北京郊区六里桥的高速公路上，北京人用自行车用护栏用身体组成肉盾，拦了300几辆准备进入北京市区的军车。这些军车上的机关枪刻意用布掩盖起来。中国的普通民众始终是书写历史、记录历史的主要力量。今年六四36周年，正逢中共内忧外患，高层内斗导致权力转移，中国又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接下来边个来决定走向，是中南海掌权人主动清算中共罪恶，定是中国民众制造变革，各界都是关注。下面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活力满满。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美国媒体《政客》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将格陵兰岛的军事指挥权由欧洲司令部转移给负责北美防卫的北方司令部，预计最快可能在这个礼拜内发布并即刻实施。消息一出，引发北约盟友的高度关注和疑虑。消息人士透露，地理上格陵兰岛属北美大陆，划归北方司令部有逻辑基础，但政治和文化上，该岛隶属丹麦，与欧洲关系密切。美方事先没有同丹麦政府协商这项计划。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我觉得这次调整由军事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因为北方主要是因应来自加拿大和北极方面的威胁，前沿向格陵兰延伸，这样比原先将格陵兰拉入欧洲司令部会更合理。当然，美军对于他自己本身的司令部防区的调整，本来就是美国的职权。余中基将军认为，川普不会好像传言这样用武力争夺格陵兰。川普总统一直誓言要将格陵兰拿回作为美国的领土，但是我相信手段绝对是用民主的方式，不是以实行军事的手段。这个是民主国家基本上有它的原则，而且民主国家之间是不太会发生这种所谓的兵用双向的方式，各国方亦都是北约成员国。乌克兰在6月1号发动代号蜘蛛网的秘密行动，用无人机奇袭俄罗斯至少5座空军基地，共摧毁至少41架核战略轰炸机。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廷提出，这个背后可能有另一个国家提供协助。张燕廷2号在全球大视野节目中分析指，这次蜘蛛网行动远程奇袭，攻击范围超出俄军防御预期。俄罗斯原本以为距离乌克兰2000至4000公里的基地是安全的，但现在已经不再是。张燕廷表示，如果没有低轨道人造卫星支援信号传输，这次无人机攻击很难成功。美国出手的可能性较低，反而是德国，因为和俄罗斯之间长期存在历史仇恨，可能是被乌克兰卫星支援的国家。美国军事网站战区2号展示在蜘蛛网行动后俄军贝拉亚基地和奥列尼亚基地的卫星相片，显示俄军损失惨重，两个基地有8架图 95、 4架图 22M、 3及1架运输机被毁。腾讯网国际专栏作者边界感指，俄军战略打击系统的骨架已经被重挫，在蜘蛛网行动前，俄军能够用的图 95 可能就已经少过50架，现在近20%的损失对俄军来说已经是不可逆的战略创伤。 英国政府最近公布一项国防开支审查，决定额外投入2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希望将乌克兰战争开发的武器和战术引入英国。BBC 分析认为，这次指出审查和此前任何一次都不同，标志重大转折。文章说，英国上次国防评估倾向亚洲，现在似乎重新聚集欧洲大西洋地区，着手弥补更贴近英国本土的重大缺口，转向战备，因为预计俄罗斯可能在两三年内袭击北约。此外，美国是否会继续为欧洲提供核防御保护伞，这个疑问浮出水面。如果不能够，英国和法国在北约中仅有的两个核武国家将填补这个真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